所以皈依三宝说到最尽头就是皈依自性三宝。
对了，
就是啊，
对。
那么师父，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啊。一般来说我们讲这个人学佛不学佛也好，我们总觉得说，哎，这个人很好，哎，他怎么那么倒霉，怎么那么不如意呢？然后那个人呢好像不是一个好人，完了之后呢他事事顺利。那么您看以佛教上面来说的话，他对于这种现象他是用什么样的来解释呢？
首先呢，大家要了解一点，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因果报应，
嗯，
啊，就是讲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是，
如果按照这种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做善事的人呢应该要得到好报才
对
呀，
对呀，
那种坏人应该得到不好的结果才对呢，
对，
为什么做好人呢没有好报呢？
是啊，
这里面就涉及到因果报应里面有三种情况，
嗯，
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相报，相报呢就是哦，你现在要帮助人家，
嗯，
哎，人家再过几天，再过一个月两个月或一年两年啊，他们赚到钱了，哎，他来帮忙你，
嗯，
啊，那么还有另外呢，就是这个人呢心术不正，他做的生意呢也是这个钱来之不正的。就是用一种欺骗的手段，那么你亲眼看到，哎，再过几天被警察抓起来了，坐在牢狱里面了，
嗯，
这个就叫相报。
相报，
对。那么第二种呢就叫生报，
嗯，
生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在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都没有看到回报，
嗯，
那要等到你死了以后，
嗯哼哼，
那到下一生你才能够得到回报，所以叫生报。
嗯哼，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后报，后报呢就可能下一生你也没有得到回报，可能要再个十生一百生一千生你才有机会得到回报。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佛教里面讲说，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的事，就是你以前所作所为种下了这个种子，
嗯，
这个种子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
嗯，
那么它有一个环境条件让这个好的种子和不好的种子的发芽，
嗯，
如果没有这个环境的话呢它发芽就慢，
是，
就等于是我们现在种豆这个例子，
嗯，
就是你把那个啊三粒豆放在室内花瓶里面，或者是放在那个房子附近的花瓶里面，
嗯，
或者是放在外面阳光土壤充足的地方，
不一样，
因为三种不同的条件环境，嗯，那么它的成长的速度就不一样。
对对，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要灰心，我们最重要的做善事终有一天会有回报的。
是，那师父还有另外一个在我们这个，嗯，佛法里面经常听到人家讲，哎呀，业障啊，业障啊，这个业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可以消掉业障呢？
什么叫业障？就是我们平常有时候呢做什么事情就想很快就得到这个东西，突然之间，哎，中间跑出来一种障碍，
嗯，
这里不行那里不行，
对，
无论是做生意啊，或者是读书啊，或者是找工作啊，那么有时候呢，嗯，中间就会有一种变化，
对，
那么这就叫业障，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福报不够，
哦，
那么这个业障呢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消的，另外一种是不可以消的。
哦，哇，不可以消怎么办？
对啊，一种可以消呢就是你这个业障呢不是那么严重，所以通过你做善事，
哦，
通过你修行，
哦，
啊，做一层功德，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业障消出来。
嗯，
那么有一种业障叫定业不可转
啊，
哦，就是一般来讲呢是很难去消除这种定业的。
哦，
所以呢这个东西有时候呢该来的时候你就要去面对它，
是
该死的时候呢你就要面对生死，这个是转变不了，因为定业不可转。
是
啊，所以呢不是所有业障来的话呢，只要你念念经念一下阿弥陀佛一切都 OK， 那不是那么简单，
啊，
就看了每个人业障的深浅的不同。
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业障向前的话呢最重要呢我们要面对它，
嗯，
接受它，
是
了解它，
是
到最后呢想尽办法去转化它。
是，
那么有时候呢对于这种业障呢我们转变不了现实，那我们只能是转变我们自己，
嗯，
因为改变不了别人，只好改变你自己。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能进能退，能上能下。在佛法里面讲说，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事业里面遇到一种逆境，一种失败，表面上好像不好，其实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种也是一种成长的过程。这个佛教里面叫逆增上缘。
是，
因为在生意或者人生当中有挫折，有波动，有的逆境，那么会让你人的意念更加的坚强，让你更加的珍惜成功顺利来之不易。
是
呀，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不要只求事事如意，有时候呢，不如意的事情呢，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平安成功的那种来之不易的这种喜悦。
是，师父您刚刚说定业不可转，我记得佛陀成佛道，他也有受因果之报，他也头痛了三天，对不对？
对，
所以也就是真的是定业不可转。
对，
反正就接受他了嘛。
对、
那师父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想请师父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啊，现在啊，不管从各个媒体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像很流行谈这个风水啊、地理啊。那什么人就请个什么很会看风水的大师去帮他看一看，化解化解，完了之后就家庭和睦，这个生意就蒸蒸日上。那不知道在佛教的这个观点来看，是怎么样来看这些地理风水这些问题的？
这个地理风水啊，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优秀的传承呢。因为它有一定的这个
道
理啊，这个都是我们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的结晶，经过观察，然后呢形成一种经验。比如说像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一定要高一点，或者是有个靠山，会可背山面海，那个是最好的啊。现在它有好多那个风水嘛，就是看这个风看是不是很顺哈、这个还是不是有水，水就代表财嘛哈、
是，
确实也是这样，就是你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对，
然后这个水呢有负离子啊，给你感觉到身体觉得能够健康。所以它有一定的道理，包括呢就是你这个床怎么摆，这个门什么像，你看像我们中国人希望说我们住的这个门能够向南啊，或者向东啊，或者东南啊，总比向西向北好。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你吃西北风哈、就是你说住西北的方向的房子的话，夏天呢特别的热，冬天呢特别的冷。
是，
那么呢向南向东呢，那么就冬暖夏凉。所以它有一定的科学原理在里面。
是，
但是不过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呢不一定能够找到怎么好的一个环境，好的风水啊。所以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山不在高，有香则灵，
真好。
对，那么虽然说你不住在很灵秀的很高的很好的山里面，但是呢只要你有道，只要你有本事，
是，
就是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里面，你也能够发财，你也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来。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理想，要有目标，要勤劳。在社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要成为社会上的负担者，我们要能够为社会为大众能够做一些事情，要贡献，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天不要浪费时间，我们要多学一点本事，然后呢我们要有专精，就是学什么现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呢，我相信呢你也是能够赚到钱，你的生活也会很好的。所以呢两者呢应该是要相结合，这个风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呢你的勤劳你的专业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知道一个风水宝地，然后你每天睡觉，
对，
你坐视山空，那也没有用。对，
真是，真是。
那么一个人如果说既能有本事，又能够找到一个风水很好的，那么这个是锦上添花，
是，
就美上加美，那是最圆满的了。
是，
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呢是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好的一种姻缘。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勤奋努力，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的。
师父说的真好，真大家都好好受用一下，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买那么好的风水地理的环境来居住嘛，是不是？所以就只有靠自己，靠自己来更改掌握我们的命运， 应该是更加的实在一点。那么还有一点想请教师父的，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就觉得说，哎呀，学佛真的是不晓得要怎么学，这一学了佛了好像就不能够过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了。那是不是佛法跟普通人生活之间有冲突吗？
其实好多人都误解了，觉得好像学佛是一种
落后，就要出家了，
对，要出家了，或者是一种落后的思想啦，或者是好像佛法好像是消极的啊，逃避现实啊、其实这种呢都是歪曲的佛法、其实真正这个佛法跟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像这个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佛法不离世间法，我们世间法做好呢就是佛法。还有那个太极大师也讲过，他说言子为佛陀，完成在人国，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相实。也就是说你把人做好了，其实呢就是佛法，就是佛。所以呢我认为呢，其实呢这个佛法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生活需要佛法，那么佛法也需要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才有它的价值。所以呢我们无论是面对社会的改变呢，我们只有佛法的智慧的话呢，就能够比较容易接受，就不会很被动，不会觉得很无奈。因为世间是多变的，佛教里面讲说世界有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人的思想有生之一灭。那么在这种变化无穷的环境里面呢，如果我们有佛法的智慧，知道一切法都是在变的，所以呢我们也有智慧来认识这个世间，来接受这个世间，然后掌握世间的规律，到最后呢才能可以改变这个世间。所以呢这个佛法的智慧呢能够帮助我们在处中复杂里面呢，能够从被动里面转成一个主动的一个角色。还有呢，另外呢最重要的是佛教里面告诉你我要有慈悲心，所以这个待人接物啊，人际关系啊，有好多种手段方法，但是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你要有慈悲心，只要你有这个慈悲心的话呢，那你就能够感动对方，感动他人，对了，那么
仁者无敌，
对，只要你到处有慈悲心，你就有好多的朋友来亲近你，来喜欢跟你共事，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悦。所以呢我常常讲，以智慧来光照世间，用慈悲来带着觉悟，或者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呢，那我们生活呢就会轻松很多，就会很自在。还有佛教里面呢讲到缘分啊，讲到因果啊，讲到业力啊，讲到平等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理论，对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很有帮助的。如果我们一个人知道说我们今天互相相见都是一种缘，都是以前种下的这种因，现在都是这种果，那我们就会珍惜的这种因缘，那么我们就会生活的更加愉快，特别是在夫妻关系这个夫妻佛教里面讲都是了前生之缘啊，都是因为前生的都是因缘，那么这一生才成为夫妻，才会认识，才会一见钟情，才会互相相爱。所以呢我们要珍惜缘分，我们要互相尊敬，互相体谅，互相帮助，那么这个家庭才能和睦。你家庭和睦了，那么对孩子对其他人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里面的这个缘分，还有这个因果，因果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每天呢要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我们问心无愧，那么无论遇到什么环境我们都能坦然，能够面对，不会有害怕，不用担心什么事情，那么就可以得到自在。所以如果把这个佛教里面的智慧啊，慈悲啊，因果啊，缘分啊，还有一切众生平等的这种思想的话呢，我相信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可以做一个自在解脱的人生。
是的，师父说的太好了。师父您刚刚说到因缘，夫妻有缘啊，什么缘，那在佛门里面经常听到人家说，哎呀，随缘啦，随缘啦。可是这个随缘，有些人就觉得说，哎，你们佛教真消极耶，什么都讲随缘，是不是这样讲啊？是不是用消极来解释随缘这两个字啊？
随缘其实有要有消极的部分，也有积极的部分。所谓的消极呢，是说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不要有一自我太大，有时候不要老是我是老大，你是老我， 然后到哪里呢都是彰显你的势力，
是，
那这样就不好。所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谦虚，
嗯，
我们要给人方便，不要给人添麻烦，
嗯，
所以呢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随缘随缘都可以，
嗯，
不要去打扰人家，
是，
人家能够做多少就算多少，不一定
说
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弄到人家很烦恼很麻烦，
是，
所以要随缘，
嗯，
那么佛教里面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嗯，
就是在随缘里面不变，不变就是有个原则，
嗯，
这有一种东西呢，我们要有一种价值，核心价值呢，我们还是要保持，
嗯，
我们要知道对错，明白是非之对错，知道哪一种该做，哪一种不该做啊，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缘是一种智慧的随缘，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好坏不分是非不变的一种随缘，对，所以呢随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法宝啊，一种方法。一个人如果能够随缘，就代表说他能够达到无我的境界，他才能够随缘。所以呢随缘无我，无我随缘，为什么他能够随缘，就是每个我见，每个我见呢你就能够跟大家融为一体，
是是，所以这随缘其实并不消极的，它只是给人家方便，给人家欢喜的一种做法嘛。
对对对，
哦，不给别人压力嘛。
对 对, 对, 对。
那师父还有在佛门里面经常听到人家说，哎呀要供养啊，要供养佛啊，要供养三宝啊，
嗯，
那么这供养在我们佛门里面是很重要的吗？
是的，供养的话呢也是一种在修福报里面的其中一种啊，
嗯，
就比如说像我们要感恩啊，
嗯，
感什么恩啊，
对对对，
佛教里面的上报四重恩，
是
下济三途苦，
是，
那么上报四重恩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父母恩，
嗯，
啊，我们之所以呢今天能够懂得好多知识，能够找到工作，能够干一番事业，能够听闻佛法，
嗯，
能够学到人间的真理，
嗯，
这个都是父母生我们养我们，那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成就，
嗯，
所以呢我们要感恩父母，我们要供养父母，
嗯，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把最好的东西要供养我们的父母，感恩他们。第二呢就是我们感恩我们的师长，
嗯，
就是曾经教过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老师，
嗯，
或者是在你专业知识上的这个前辈，
嗯，
我们都要供养恭敬他们，
嗯，
尤其是各种宗教的，比如像牧师啊、神父啊，
嗯，
还有这个出家师父啊、法师啊，
嗯，
我们都要恭敬他们，都要供养他们，因为他们传授我们的真理，启迪我们的智慧，
是
让我们明白到人在世间上活着的意义，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
嗯，
所以呢所有宗教师都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善知识，因此呢我们要一个恭敬心，要供养他们，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人是群体生活，不是独居，
嗯，
不能独立生活的，因为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工厂做来的衣服给我们穿，
嗯，
开的车子呢也是由其他众生造的车给我们开，
嗯，
还有我们住的房子也是人家建的，我们的衣食住行种种的一切生活所需都是依赖其他众生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好的福报来享用，来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感恩一切众生，所以呢我们要供养一切众生，
是
啊，最后呢就是我们一个人不要忘本，
嗯，
每一个人都要感恩他自己的国家，
嗯，
因为国家生你养你，用法力来保护你，所以呢我们每个人要报国土恩，
嗯，
同时呢我们要供养国家，奉献国家，就是我们做事业的时候呢我们要念念不忘国家，要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
嗯，
因此呢我们叫上报四重恩，就是要报答父母师长众生跟国土恩，还有呢下济三途苦，就是我们常常要想到有一种众生现在还在受苦受难，
嗯，
特别有的在恶鬼道里面啊、畜生道里面啊、地狱道里面受苦啊，
嗯，
所以呢我们常常要想办法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离苦得乐，
嗯嗯嗯， 师父说的真的很仔细啊，把这个供养这两个字呢解释的真的让我们明白透彻了。那师父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听到有些人说，哎，我跟你讲啊，我是信佛的，他是学佛的，这个怎么可以学佛不信佛呢？那一个又说，佛不是要你信的，佛是要你学的。到底信佛跟学佛它有没有不一样，或者是它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信佛跟学佛，信佛呢就是信佛的存在，信佛的保护我们、学佛呢就是我们要按照释迦牟尼佛所教导我们去修行去实践、把佛法落实到生活当中，叫学佛。
是，
所以呢有三个名词在这边要跟大家分别来解释。有一个是信佛，一个是学佛，另外一个是佛学。
对对对
对
对，
佛学呢就是像比个例子，像大学里面的教授啊、学者啊、他不一定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他也不一定是一个把佛教落实到生活当中去，他是把它当成一种学问来研究、来了解、来比较、当他提到这个佛教的历史渊源啊，还有它的发展啊，哎呀，佛教里面的文化啊，他能够讲得滔滔不绝，但是呢你叫他信佛呢他不一定相信，更不会把这个佛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所以叫佛学。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学习佛法的人的话呢，那不但相信佛陀所讲的话、不但相信佛陀的存在、同时呢我们要把佛陀告诉我们的那种离苦得乐的方法要落实到生活当中去、也就是说要修行，要持戒，释迦牟尼告诉我们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我们要依教奉行，这个叫学佛。那唯有呢你常随佛学，到最后呢你才能够成为菩萨，才能够成为佛，跟佛一样。所以在佛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什么都不懂，所以呢我们要需要佛菩萨来加持我们，
是，
但是呢到最后呢还是要靠我们自救，不要老是叫人家来救你
对，
你自己到最后呢要学菩萨、要学佛，到最后呢你才能够成佛，才能够结共成佛道，才能够彻底的了生脱死、不要在三界里面轮回，
是
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到最后呢证得涅槃之快乐，这个就是释迦牟尼的本怀，希望大家皆共成佛道。所以我们佛教里面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说我们众生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众生不管你是什么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众生、是哪一个众生，你的福性都是平等的、所谓再圣不争，再凡不减。那么现在每个人智慧都不一样，福报不一样，那么就因为每一个人他的业力不同，所以呢有这个智慧跟这个没有智慧，还有有福报跟没有福报之分。那么大家说通过修行演性，气望显征，明行见性，到最后皆共成佛道的时候呢，这个叫福福道通，
是
所有的福，他的智慧，他的福德、他的神通妙用都全部是一样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平等思想，就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福性，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能够成佛，成佛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智慧、福报、威德跟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都是平等，没有高下。
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师父来为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了佛法上面的问题。师父，谢谢您。那么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陈老师，谢谢各位听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果您在学佛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疑问，也欢迎传真到湛山精舍，传真号码是905-881-0386 905-881-0386，或是传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湛山法语节目收，传真热线是905-889-9828 905-889-9828。我们会将问题汇整之后，请答疑法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希望有那么一天，弥陀在每个人的心间， 世界不会再有争斗，掌握不会再绵延。希望有那么一天，众生的贪嗔痴都不见，世间不会再有烦恼，离苦得乐住在眼前。这是佛陀的心愿，这是菩萨的心愿，只要不断弘扬佛法，就会有那么一天，不在乎需要多少年，不畏惧路途多遥远，只要佛法上